他的镜头是对着我吗？
哎、欸、哎，他刚刚是有拍照啊！
我的照片好像被传出去了。
一个快门的瞬间，成千上万偷来的脸，偷拍，偷走了什么？你的镜头，我的痛。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市社会局的节目《你的镜头，我的痛》，偷拍偷走了什么？我是主持人李佩文。大概五年前，有一天我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哦，这个是在上课之前，然后突然遭到一名男子，他以手机来偷拍我如厕。那其实当下我发现了之后，我连裤子都来不及穿上，我就赶快冲出去追。但很可惜，就是那名男子他可能是躲到其他厕所去换装，所以最后我们连调阅监视器都找不到这一名偷拍者。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我还有点惊吓，虽然我没有那么害怕。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没有那么害怕，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惊魂未定。不过我也必须去上课，所以我还记得我去上课的时候，那堂课刚好是性别与沟通，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分享这一件事情。在分享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跟我的学生讲说，最令我感到困惑的其实是这一名男子，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吓我？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在学校里头啊？所以我们在讨论偷拍加害者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啊，都是以谴责的角度。可是除此之外呢，我认为我们更应该是要去了解这些人，这些加害者，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行为。这一集我们想要探讨的是偷窥者，这些骚扰者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那些在街上随意偷拍别人的人，他们是明知故犯呢，还是他们没有这种法律或者是科技伦理的知识？其实不要说偷拍，我觉得一般社会大众可能都不太清楚我们有著作权哦，一般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肖像权，那这些权利被侵害被骚扰的定义又是什么？这一集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执行长杜英秋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主题。英秋她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社工师，她接触过不少的偷拍受害者的这些个案。那我们来欢迎英秋。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英秋。
英秋好。一开始呢，我就请英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他的工作场合当中接触到这些受害者的个案经验。这一些偷拍的加害者，他们通常都是用什么样子的手法？
我先说明一下哈，妇女救援基金会服务了比较多是数位性暴力者。那数位性暴力者就是这些的加害人他未经同意来偷拍摄录被害人的性私密影像，或是有可能是未经同意散布到网络上，导致他们的一些后续人身安全或是一些相关权益的受损，甚至有可能造成他的身心崩溃。因为上了网络之后，基本上很多影像是很难拿下来，或是有可能不断的被转传。那在我们服务经验当中，有蛮多我们会提起妨碍秘密。那妨碍秘密有一部分就是他是偷拍，就是他的性私密影像是偷拍来的。我举几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两大论坛有被破获，那里面有几个是我们服务的被害人，在里面有两大的偷拍的事项，一个是他把针孔摄影机装在厕所里面偷拍如厕的女生下体的画面，这样的针孔通常是装设在蹲式的马桶，那坐式的马桶是比较少装设的。他们除了拍摄下体还有上完厕所擦拭以外，有些的学生因为他穿制服去上厕所，所以也拍摄到他制服上面的名字或一些学号。他们找到这些制服的名字跟学号之后，他们就会去找寻这一群孩子的生活照，90%以上都是女生，然后再把他们生活照跟 IG FB 之类配合拍摄上厕所画面，把它打包放在网络上去卖，这是一个如厕拍摄的部分。那第二是我的服务一些被害人，他本身是 model， 因为现在蛮多外拍 model 其实还蛮流行的哈。有一次他就看到一个摄影师，他要征 model， 摄影师就告诉他说：“那你把衣服带到我的工作室这边哈，那我们这边有更衣室，那你可以更衣，更衣完之后我们再拍摄。”那没有想到，在结束之后没多久，他就发现他那时候换衣服的画面 有些是没有换到内衣裤，可是又换衣服的画面其实都很清楚，一样他就把他的相关的资料打包然后放在网络上，造成他很大一些伤害，尤其影响之后的一些生涯都有可能。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我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有蛮多，就是他本身是亲密关系，或是他可能是约炮关系之类的，那他们在做性行为的时候，因为对方没有经由他同意来偷拍，那偷拍的手法都是怎样，就是他们手机会放在男方方便取得的地方，趁女方在性行的过程当中不留意的时候来偷拍摄影。那我们曾经有一个服务对象就听到咔嚓的声音才知道对方在偷拍，那大部分其实他都是没有声音，所以很多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偷拍。那第二部分是有些人会在性爱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比较好的角度，那角度就类似于桌上，然后床是比较下面的，那这样的角度来拍摄，那如果你没有留意的话，这样说没有点红灯的情况之下他就不知道，因为他通常荧幕就是作为审定的因素，荧幕通暗的情况之下其实被害人通不知道，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齁。那第四种是进行网爱的时候，因为说好网爱然后不会侧入，而且对方说不会侧入，后来才发现他有侧入，一样是在网络上散步的时候被发现，或是他在威胁恐吓的时候就告诉他，那还没有到散步威胁恐吓说我已经有侧入或偷拍你性私密影像了。第四种的部分是因为我本身也有在做性骚扰的调查委员，也有一些我们的服务的被害人有在讲，是说他可能在捷运站或公车站的时候，或是铁路上下楼梯的时候被拍摄他的群体风光。我们曾经有一个被害人，他是亲密关系暴力的被害人，他就曾经有发现他的男朋友竟然有很多偷拍人家内裤的相片，那有问他，他就趁在上手扶梯的时候或是爬楼梯的时候，他把手机放在下面然后偷偷拍摄，这样子对方根本不会知道。那比较多是遇到这几个类型。
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英秋提到的这两大论坛，被破获的两大论坛，其实指的是今年也就是2022年的1月中在台北的地检署跟警方他们联手破获的台湾两大偷拍论坛，一个叫做创意私房，另外一个叫触感空间。听起来你没有办法想象是这样子的论坛，这名字取得还蛮好听的。那根据近周刊的报道，这两个论坛其实他们涉嫌上架超过200,000部非法影片，很可怕。然后不法的获利其实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然后当时查出来至少应该是287名的成年，然后也包含未成年的女性，这么多人受害。那其中创意私房在网络上其实早就已经恶名昭彰，他们其实是一个专门贩售偷拍然后未成年性爱，还有就是情侣 couple 之间的这种私密的裸照或者是影片等等。那据这个新闻的报道，我们知道说他们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付费色情论坛，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这种不当的色情网站其实它扮演了一种，我能够说它是一种助攻的角色吗？只要说有人，就是上面有人持续的有这种需求，然后有人想要购买这些照片或是影片，其实犯罪者他们就会创造这种各式各样的新兴的手法来进行偷拍，就像刚才英秋跟我们分享的上述的这些4-5种的手法。其实第一种让我觉得非常惊讶，因为他不只是去散布甚至贩售这些女性的私密影像之外，他甚至连这些女性的姓名，他去搜索他的社群媒体的账号，然后把这些女性的可能他们私底下的生活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去的地方通通公布出去，所以也有可能会造成跟踪骚扰的这种犯罪，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可怕的点。那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要问问银球，就是说您觉得偷拍的这些罪犯他们通常是持有什么样子的心态，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有蛮多的研究发现是说他可能小时候对性这一部分可能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可能他有看到他的裸体，或是他可能透过这样偷拍的过程当中引发他的性满足这些性需求，所以他只要看到这些偷拍的影像，他们可能就会有自慰，就有达到一个性的兴奋，得到一些满足，这是一种。其实我有遇过那个好奇的，如果是青少年，他就想知道诶，他偷拍的他们的性行为到底是怎样，或是像我接触几个，他说诶，因为他觉得他们背影很美，所以他习惯用手机来记录这样的影像，所以他也不知道原来拍人家大腿是不行的，因为他会认为是说我又没有拍他的内裤怎么会不行，我只是在欣赏。可是被害人看到他被拍摄他的大腿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恶心，怎么有人会专门拍他的大腿，那觉得很不舒服，后来就提出性骚扰申诉。那第三是如果他本身是有偷拍行为，加上说他因为在拍摄过程当中他得到一些满足，那他有可能会有上瘾的行为，就会强迫，譬如说看到每个人穿裙子做手扶梯，他可能就会忍不住会把手机拿出来拍摄，透过这种很刺激紧张的拍摄过程，他可以得到一些舒缓，就是他如果本身在生活压力的情况之下，压力压不过来的时候，他可能透过这一部分来舒缓他的压力也有。还有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说的亲密关系好了，亲密关系他们很多在过程当中他偷拍，其实他是有目的的，很多的实务或研究里面发现他们是为了要权力控制，因为他们担心是说如果你跟我分手之后，我就可以拿出来要求分手炮，或是要求复合，甚至有可能要威胁恐吓，尤其像一些约炮关系或是网友的关系的话，那蛮多会透过取得性私密影像之后来威胁恐吓，然后来诈骗，这机会是比较大的。那最后一种是有没有发现有几个就是他可能习惯有加入一些社群的一些群组，或是有一些平台，他们可能会要求说如果你要想要看更多，或是你想要进来，你要先取得一个偷拍人家性私密影像，包含下体啊，或是可能光了三点的一些胸部，或是有很性爱影片，那你偷拍到之后你才可以进入这个会员。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就前几年在中国有发生一个案例，他竟然偷拍他的妈妈跟爸爸性爱照，为了就是要进入一个社群的群体里面，因为进入社群群体里面他就可以看到一些别人偷拍的私密照，所以他的心态有蛮多。那总归来讲有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是社群文化之下，其实这是他一个可以去控制别人，他觉得偷窥没有怎么，而且是赚到的一种行为这样子。可是说真的，如果他已经造成一种强迫性行为的话，我们叫做偷窥癖的话，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做精神的一些治疗或心理的諮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疾病了，因为他会有强迫的行为，他只要看到这个影像或这个画面出来，他可能就会忍不住想要去看，或是想要去拍摄，如果发现这样的话，他可能需要去就医了。
嗯哼，是。所以从英秋这么专业的角度来分析来分享，其实偷窥者的心态真的有很多很多种，他可能跟性欲的满足刺激，他可能跟控制，甚至可能跟想要到这些色情论坛去交换，都有这些可能性。那其实像前几年在南韩发生的 N 号房事件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情形。想要进入这种 N 号房，其实它是需要重重的关卡，就像是你必须要先透过上传自己所有的这种淫秽的物品啊，或者是参与一些性骚扰的对话，来作为一种门票，以避免被强制退出。那时候听到这样子的手法，我们当然都是觉得非常震惊，一片哗然这样子。那 N 号房现在也作为我们在讨论网络性暴力或者是偷拍骚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标的的案件。后来也有出成书，不晓得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出成书，然后有拍成纪录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然后阅读，然后观看，一起来关注这一类的性别议题。然后像刚刚您有提到说，就是亲密关系之间的偷拍其实主要是为了控制，那我们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集跟方念轩老师对谈的时候也有提到，不只是亲密伴侣，有些人在路上 也会像是那种猎人一般哈，拿着自己的这种手机啊，或者是自己的数位的一些器材哈，拿着这些镜头，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拍他们的身体，去拍他们的这种形象或者是脸部。方老师说，那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人哈，好像就是我哈，如果我是那个拍照的人，就是我镜头底下的，好像是一块肉一样，然后被我主宰着哈。拍照的人想要拥有这样子的权利跟那种满足感，也就是有这样子的心理状态。那回过头来呢，就像刚才英秋所说的，有一些这个偷窥者、偷拍者，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说他这么做是不当的，比如说他去偷拍别人的大腿，他说哎，这个很美啊，我就是想看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很可爱很漂亮哦，在街上这个是一个公共场合，我就是想要留下纪念而已啊，我又没有拍他的私密处。像这样子的偷拍者、偷窥者，可能英秋也有接触过，那您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你觉得他是缺乏法律知识吗？还是没有这种伦理道德的观念，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有诶，因为现在蛮多人对这样的法律概念其实是没有，尤其对肖像权跟著作权概念是没有，而且可能在一个捷运站或是一个公园而言的话，他觉得这些公共的地方他是可以任意去拍摄的，不管这个人同不同意之类的，所以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很大方拿手机来做一些拍摄这样子，他觉得他不需要经过别人的同意，也没有犯法的行为。可是如果涉及到偷拍性私密影像的话，他大部分都知道他是一个不对的行为，那到底有没有犯法，他们有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好玩而已，因为有时候他们是为了捉弄别人，甚至偷拍完之后还会去上爆料公社或是他们的论坛里面去告诉大家哦，他拍到什么什么活春宫之类的，这些人其实就是少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也不懂得尊重他人，因为任何人拍任何人影像其实是要经过他同意的，那这样未经同意来拍摄其实是很不好的，那也不是很道德的行为啦。如果他只有持有拍摄的话，基本上会比较难构成法律啦。可是他如果是拍他的性意涵或是性隐私或性私密像那种性爱行为，那的确就是构成了刑法的犯罪的行为。如果是在公共场所他拍摄，比如可能他觉得某某人长得很漂亮或很帅，拍摄完之后他把他上传到他的 FB 上面，这就有可能涉及到侵犯肖像权的问题。
那如果他只是拍但是他没有上传，这个就没有违反，没有触及肖像权吗？
对，基本上他就比较没有触及肖像权的部分。我原本以为有，后来我上网去看的法律基本上要重置然后上传之后，才有涉及到肖像权的定义这样子。
是，因为我就想到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也是前几年，那时候应该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疫情之前，总之呢我就是带着学生去校外教学，校外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就是让学生们自己在那边参观，然后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学生他带着一个大炮，俗称的大炮，就是一个专业的摄影机，在那边东拍西拍他的同学，而且我还发现他一直在拍我。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怀疑，我在想说他是在拍我还是在拍那个当下的那些艺术展品这样子，后来我发现他的确有在拍我，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后来有过去跟这个学生比较和善的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就说哦，老师我最近在学摄影，所以我就是东拍西拍这样子练习拍照。我就说可是你刚才一直在拍我们耶，但是你都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没有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经过这个有点沟通的过程，其实学生也知道说哦，他似乎不应该在未经别人的同意之下去拍我们的照片，甚至我后来跟他讲说你不可以随便散布我们的照片哦，然后你甚至可以把这些照片归还给我们，或者是你删除这样子。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过程。不过我也想问问看英秋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例子，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街上发现有人在偷拍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权利当下去制止对方吗？如果是不认识的人。
基本上如果你发现别人在拍摄你，那任何人都有权利去制止，因为这毕竟是你自己本身的影像，任何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来拍摄，这是没有道德的，也没有界限，就比较没有尊重人的行为啦。那我觉得在实务上是可以跟他讲说你不应该没有经过我同意来拍摄，那 同时你也要提醒他是说要把它删除，删除的时候其实要删除两次，因为两次才比较确定删除这样子。那如果他真的不愿意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倒是可以尝试去找第三人或是报警告诉对方说，哎，你既然已经侵犯到我肖像权了，那我有权利要求你要把资料删除、
嗯、
这是在公开的地方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私下的话，譬如我刚刚有讲是说有一个被偷拍者，然后他不是叫咔嚓吗，咔嚓他才知道他被偷拍这样子、嗯、那要提告的时候对方有要求说那是不是和解，这时候我就会请他跟偷拍者确认他的性私密影像是不是都删除了。那除了这以外，我们还会请他尝试跟他讨论要不要写一个切结书，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影像到底是只有存在他手机里面，还是有些人就秒上传到云端，
嗯，
或是直接放在 FB 上面的。所以我们会请他去写一个切结书，确保他的确是删除而且不会散布在别的地方，那这样子就比较有保障。每个人有肖像权，那如果对方要上传你的相片或影片的话，基本上要取得你的肖像的授权书，如果没有取得，没有经过你同意来上传的话，你是可以依据这一部分去提告的，提告他侵犯你的肖像权，这个是属于民事赔偿的部分，那就可以请求赔偿或是请求别的方式来弥补造成你的一些伤害。那有些比较过分是除了上传以外会在旁边写一些文字，
嗯，
有些文字就写得很难听或很贬义或也损害人格的部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去提告他，他有可能有损害名誉，那实务上也有的、嗯、他拍完之后就开始在上面写很难听的话，或是可能散布给其他人，那如果散布给其他人的话，这也是涉及到散布猥亵物品罪啦，那以后会有一个散布性私密影像罪，现在法律在修，未来会有刑法319条会有这一条，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去偷拍人家性私密影像的情况之下，真的不要再做了，这已经构成很大犯罪的行为。
嗯哼，英秋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细节，就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过，比如说要删除两次，删除三次，因为它可能瞬间会存到其他地方去，甚至我们可以再要求说他需要提一个切结书，就是保证他就算他有存在其他地方，他如果在使用或散布的话，其实我们都有追诉权。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知识。最后的话就是想要请英秋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作为一个社工师，然后您这样子的角色其实也接触过不少可能是被偷拍的人或是偷拍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主要是针对偷拍者，所以不晓得您这边有没有一些特别想要跟这一些偷拍者沟通或是呼吁的内容呢？
嗯，通常我们发现其实偷拍者他很少会是初犯啊，通常会是累犯，累犯就是说他不止偷拍一次，他已经是偷拍很多次，那有可能是倒霉这一次才被抓到，之前我们就有怀疑他有可能是类似有点上瘾，如果你本身因为偷拍已经到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时候变成一种上瘾的话，这已经形成一种疾病了，那你可以到精神医疗院所去做治疗，就医之后他除了治疗以外，他会比较建议同时搭配性諮商，那找出原因你为什么会有一些上瘾的行为，那同时会跟你讨论如何去做一些行为改变，渐进的让你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那另外部分也要提醒说，因为有些人就是会习惯用手机用相片来做生活记录，我想美的事物每个人都很喜欢，可是当你拍摄到人物的时候可能你要留意一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肖像权，如果你拍到人物的话你可能要询问人家愿不愿意，这是一个基本的尊重。那尤其有些人他有一些不雅的行为或可能一些性私密的行为，那请你千万不要去拍摄，因为这都是一个犯法的行为。第三个是其实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很美好的，那性爱也是很美好的，如果你在性爱过程当中做偷拍的动作，就会很严重的破坏你跟 伴侣的一些亲密关系跟信任关系，这样子破坏的情况之下，如果到时候传出去的话，其实对你也相当相当不好的。被偷拍的性私密影像的这些伴侣或是被害人，其实造成他身心是相当的严重的影响。有些的被害人因为被偷拍，然后影片被上传了，因为有些偷拍者的影像他可能存在手机或是存在电脑，结果就不见了，或可能被侵入了。那可能偷拍者觉得是说，我只是偷拍，我并没有上传，可是没有想到这些影像都上传了。那未来如果找到的话，有可能就要吃上很大一些官司。被散布的这些的性私密影像的被害人，其实他身心是相当的痛苦，会造成他一辈子的一些伤痛，所以也希望这些人比较有一些同理心，能够不要做这种伤害的行为。我们纪念的方式有很多种，未必一定要用偷拍的方式来做纪念，那很多美好其实留在脑海里或欣赏，其实是更好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部分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或是你想要去了解到底你为什么有这些行为的话，也许你可以找专业人员来聊一聊。现在各县市都有心理卫生中心，他们都有，大概是每个人可以排30分钟的心理諮商，一个人会有4次，都是免费的。那如果你发现你开始有这些奇怪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那甚至通过这些偷拍的过程当中得到你很大的一些满足，尤其兴奋或性愉悦的情况之下，也许你可以透过这种很简短的心理咨询的部分来了解发生什么事情，那提早去解除你这些来源的压力，那就可以降低这些行为。那你没有这些行为，你就比较不会有触法，不会有触法的话，可能就不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一生。因为如果未来雇主发现你是一个偷拍者，或是有可能你是一个性骚扰者的话，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职涯，那对你所有形象都是很划不来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这种小确幸而把你的人生陷入一个谷底，或是暴露在更大的风险里面。
所以其实像英修所说的，这些人通常都不是初犯。我想到一个比较近的一则新闻，有一位应该是花莲港务警察总队的警员许先生，许志轩先生，他被调查发现，他从2017年到2018年之间，其实他在某一个学校的泳池女更衣室里面就偷装了这种针孔摄影机，然后这一年多之间呢，他拍到十多名的女性在更衣洗澡的画面。然后他还在2018年到2021年之间，你看这好多年的这个时间，他在台北市很多家的旅馆，然后用也是同样用针孔摄影机，然后侧录他跟一些不同的对象进行性交易的过程。许先生后来有被给予两个大过免职处分，但这个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惩处。他其实在2018年从警大毕业之后不久，他就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偷偷的潜入他高中的母校，然后在女生厕所里面也是藏针孔摄影机。当时他被发现之后，警政署其实是考量他因为应该是初犯，然后他那时候年纪也还蛮轻的，所以就想要给他机会来改过。没有想到他后来没有改变这样子的一个行径，然后还持续偷拍长达5年的时间。这个新闻其实会让我们整个社会大众就是会引起我们的关注，当然是因为我们认为他身为一个人民的保姆身为警察居然自己还就是这个偷拍的犯罪者。那就像是今天一开场的时候说到的，这些行为很可恶，但是我们除了谴责之外，其实我们更应该积极的去理解他们究竟为什么，是什么样子的背后的因素促使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做这样子的事情，并且试图来进行沟通或是帮助他们。我认为英秋分享的真的非常恳切。我自己现在在学校上厕所也都会有那个阴影存在，东张西望，然后会害怕有任何的声响，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又有人闯进来。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偷拍或者是散步都会对我们被偷拍者造成很长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也会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的第三集当中来邀请到 NGO 工作者张希慈小姐。那张小姐她本身也是一位 偷拍的受害者，我们邀请他来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在我跟他对谈的过程当中，听了他的故事，他的经验，我得到很大的启发，然后这当中当然感触也非常多，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一集，也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收听。所以这真的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情，也希望当年那一位偷拍我的男子，听说他是惯犯累犯，也希望那位男子他已经获得了应该有的这个諮商跟协助，那希望他已经变成一个更好的人。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傅园慧的执行长英秋来跟我们分享许多非常有我觉得很实用然后也很重要的一些跟偷拍相关的一些法律还有医疗上面的一些资讯。
谢谢各位听众好，我是社工师杜英秋，只是随手拿手机拍照，也没有拍到对方的私密处，这样有犯法吗？偷拍会构成哪些的法律问题呢？首先，偷拍可能会构成性骚扰，并触犯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例如偷拍裙底、下半身大腿、上半身胸部等涉及到性意涵的部位。如果是发生在公共场所，当事人可以报警进入性骚扰申诉调查，或向县市社会局或社会处提出申诉。如果发生在职场上，可以向主管申诉职场性骚扰。如果在校园里，可以向学校申诉校园性骚扰。第二，在未经他人同意拍摄入非公开活动，例如实体的性行为或网爱活动、更衣或偷拍身体隐私部位，例如性器官，也可能涉及到刑法315条之一的妨碍秘密罪。第三，如果你偷拍后制作或公开他人的肖像，或是使用他人的肖像作为盈利目的，当事人可以提出侵害肖像权。最后，除了性骚扰申诉、提告刑事，被害者还可以提出民事侵权赔偿。以上是我的分享，提供给大家参考。
感谢社工师英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请大家持续锁定台北市社会局的节目《你的镜头，我的痛》，偷拍偷走了什么？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